L 与汤姆逊接洽前后，索尼与爱立信合并移动通信设备业务，飞利浦与 LG 集团成立 LCD、CRT 合资公司，惠普和康柏全球产业合并重组，东芝与松下 LCD 和 CRT 业务重组，索尼和三星 LCD 业务重组。李东生为 TCL 能够成为国际电子产业浪潮中的一股力量兴奋不已，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合作，而是全球电子产业重组的一部分。尽管意识到并购面临着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，李东生依然豪情满怀。这个机会对我们几乎是唯一的，全球性的电视企业屈指可数，如果我们不做，今后很难再有以这样的条件来形成全球产业第一的机会。此外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，这个项目将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。强烈的先入之见几乎注定这场并购无论如何都会完成。当时负责 TCL 集团战略和投资业务的严勇，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的双硕士，加入 TCL 前在多家外企工作过。他在分析研究了基本财务数据之后，提醒李东生并购风险很大，李东生也意识到风险，提出了排除现金收购的选项，改为以在香港上市的彩电业务经营主体TCL 多媒体增发股权的方式完成收购的方案。一个月后，达哈利再次回到香港，同意以 TCL 提出的交易结构和估值方式为基础进行谈判，并购正式启动。这是中国公司首次兼并世界500强企业。TCL 聘请摩根士丹利为财务顾问，波士顿咨询公司为管理咨询顾问，汤姆逊邀请高盛为财务顾问，麦肯锡为咨询顾问。经过近半年的谈判拉锯，双方咨询公司设计出了一个能够顺利推进重组的交易结构。TCL 多媒体和汤姆逊将各自的彩电业务和相关资源放在一起，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 TCL 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。在李东生的强烈要求下，依据未来36个月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折现，对双方资产进行重新评估。2003年11月3日，李东生与达哈利在广州签署了关于并购的谅解备忘录，双方约定于2004年1月签署正式的并购协议。李东生记得当时正值神舟号上天，和达哈利一起看神舟上天的新闻，对方很感慨中国的快速崛起。然而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一个月，汤姆逊交给 TCL 的最新财务报告显示，预计全年彩电业务亏损 1.24 亿欧元，折合 12.84 亿元人民币。当年 TCL 彩电在国内的盈利约为 5.3 亿元人民币，加上8000万元人民币的海外盈利，合计 6.1 亿元人民币，填不了汤姆逊彩电业务一半的亏损额。李东生和严勇及摩士跟丹利商议后，决定紧急刹车，推迟草签协议。汤姆逊驻香港代表第一时间赶到惠州，达哈利很快打来岳阳电话，焦急万分的他们表示，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，他们会积极配合。2004年1月23日，李东生带着摩根士丹利草拟的让汤姆逊主动拒绝的方案亲赴巴黎。经过几天沟通，最后双方从27日下午谈到28日凌晨3点多，汤姆逊几乎全部接受了前期谈判中坚决拒绝的内容。最终的方案出炉，汤姆逊投入总价值超过3亿欧元的资源，持有 TTE 33% 的股份， TCL 在没有支付任何现金的情况下，以彩电业务作价占股 67%。 2004年是中法建交40周年，1月26日至29日，当时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。1月28日晚，在胡锦涛主席和法国总理拉法兰的见证下，李东生与达哈利在法国总理府正式签署合资协议。并购完成当年， TCL 全球彩电业务共实现销售2259万台，超过三星，雄踞全球第一。这年7月，上海汽车斥资 5.6 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。12月，联想集团用 17.5 亿美元收购 IBM 的个人计算机业务。这三家企业被全球多家媒体视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行者。时代周刊称，李东生是中国企业崛起于国际市场的旗帜性人物。也是在2004年，李东生再次被评选为 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。之前两年，他刚刚因为手机业务的优异表现当选。此次获奖，是因为 TCL 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与阿尔卡特手机业务。李东生的获奖感言是，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，必须要有自己的跨国公司。我们要成为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，没有敢于成为先烈的勇气，就不可能成为先驱。